读的第二段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我想提醒大家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
这个故事，这个经文所记载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上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除了在马可福音书里面提到，亦都在马太和路加福音都提到。
除了在马可福音有提到，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提到。
其中在马太福音提到这个人，这个妇人呢，有一些不同。他提到这个人呢，是一个年轻的人。
在除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个年轻人，说的是一个年轻人。
因为马可福音没说这个是年轻人。
这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说到他是年轻人，
但是马太福音就说这个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马太福音说这是一个年轻人。
路加福音提到这个人是一个官。
马可福音提到说这个人是个官，
是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里面说的是一个官。
马可福音没提到他是官，做什么职位。
马可福音没有提到他是不是官或者做什么职位。
路加福音就提到他是一个个官。
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他是一个官。
所以三本福音书都有一小小的不同。
所以三本福音书都有少少的不一样。
但是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共通点，就是这个人无论他是年轻官，他是一个共通点，就是他很有钱。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三本福音书提到的这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不一定是年轻人或者是官，他都说到他是一个有钱人。
所以我们当我们再重温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好像有一些忐忑不安。
当我们重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有些坎坷不安。
我们都可能觉得主耶稣是不是太严厉呢？
我们是不是想到主耶稣是不是太严厉了？
是不是太苛求，要求他这个人其实他不错啊，他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
其实想到这个人应该是不错啊，为什么要求他变卖所有的？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看一下银行都多少钱的。
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人在银行里都有不少，
或者我们间屋都几大，
或者我们住的房子都挺大。
我们如果主耶稣基督问我叫我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这样怎么办呢？
如果主耶稣叫我变卖我所有的一切，那我们会怎么样呢？
可能在我们当中好像有些好像当然是神的说话，但是好像有些耿耿不安这样。
在当中，那虽然这个是神的说话，但是我们心里面都觉得有点不安
了。为什么神是在这个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呢？
怎么神这一点的要求怎么这么苛刻呢？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Love Does。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它的书名叫 Love Does。
其中它讲到一个的故事，我觉得跟今天我这个经文这个问题是很有关联。
我看到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跟我今天所说的经文相关联的。
他这本书的作者提到他的仔叫 Richard。
这本作者里面提到他的他的儿子叫 Richard。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跟他的朋友是玩一个游戏叫做更好更大的游戏。
他年轻的时候跟朋友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做更大更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叫更好更大的游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更大更好。
那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啊，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
一班嘅人咧，佢哋就玩呢个游戏。
啊，一班人咧玩一个游戏。
每一个人都俾佢开始嘅时候，俾佢一个一毫子一个 dime。
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发给他们十分钱。
咁然后咧，呢啲人咧就周围喺邻居嗰度咧，就去同啲邻居讲啦，就话可唔可以帮我换一样嘢，系更好嘅或者更大嘅？
那么大家就开始到隔壁邻舍去敲门，问他，问他们的邻居，你们可不可以给我换一个更大更好的东西？
就系用你所有呢样嘢咧，换一样，一系系更好，或者一系系更大嘅。
就是用你手上所有的东西去换一个，更好的或者是更大的东西。
然后你换完之后咧，你又继续用呢样嘢啱换咗嘅嘢，又去问第二家人去换一啲，一系更好嘅，一系更大嘅。
把第一次换得的更大更好东西，再拿去，继续的问隔壁邻舍，有没有一个更好更大的？
原来大家翻翻嚟睇下自己最后，某个时间翻翻嚟，你翻攞到嗰个边样系最好或者最大嘅？
时间到的时候，大家就回来看看，谁换得的最后的东西是最大的、最好的。
呢个作者个仔 Richard， 佢就开始去到邻居啦。
这个作者的儿子就开始到邻居那里，
哒哒哒哒，
敲敲门。
个丈夫出嚟话：，你好，佢就话：你可唔可以我哋玩一个游戏叫做更好更大嘅？你可唔可以屋企有咩嘢可以同我交换呢一个嘅一毫子啊？
他去敲门，这家 的丈夫就出来了。这孩子就跟他说：，我们在玩一个游戏，你家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比我这个十分钱更大更好的？
丈夫啊，太太啊，呢个细路仔玩呢个游戏，我哋屋企有咩嘢比一毫子更好更大噶？
做丈夫的就对里面的妻子说：太太，你这个孩子在玩一个游戏啊，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哪一样东西 比十分钱更大更好的呢？
结果 Richard 在这一家人里面换了一张床褥。
结果呢 Richard 呢在这一家就换得了一张，床褥。
个 mattress
啊 ，mattress， 床垫。
床垫，咁然后咧 ，Richard 就继续去咯，又去敲第二间。
Richard 又继续
抬住呢个个 mattress。
扛着他的这个床垫，换得的床垫，继续往下走。
结果喺第二家换咗一个乒乓波台。
哇！第二家他换得了一个乒乓球台，
佢仲唔满意喎，继续。第三家。
他还不满意，继续，去敲第三家的门。
结果在第三家就换了一个很多人在那些 fireplace 楼上的那个墙呢，有一只鹿的头，鹿的头。
结果第三家他换得了一个在那个，
大家就
火炉上面的
一个
鹿头。是装饰品的，
原来装饰的，
是装饰品的一个鹿头。
但可能有那个屋主说，可能个太太说，我最不喜欢这样东西，我宁愿要一个乒乓波台。
也许这家的太太说，这个鹿头我不喜欢，我宁愿要这个，乒乓 球台。
虽然比乒乓波台是小，但是可能他的角度是更好，这个。
也许，这个比乒乓 球台是小一些，但是也许这个路头，可能是更好。
结果 Richard 继续去多两家。
结果呢 Richard 继续再多走了两家。
这个真的故事啊，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结果你知不知道他最后换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最后换得了什么呢？
最后他揸着一架 Ford 的 pickup truck。
哇！最后他得到了一个大卡车。
虽然可能唔系新嘅啦，系啲旧嘅。
也许就不是新的啦，可能是旧的卡车。
这个故事从俾我哋 从这个角度看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这个故事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了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的经文里面是很看重究竟耶稣要我们牺牲了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思考耶稣到底要我们牺牲的是什么。
好像我们那个角度去了解这段经文，就是说主耶稣叫我们牺牲什么。
好像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是，耶稣要我们牺牲的是什么。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假如我们从一个角度里面，是其实耶稣所要求的不是叫我们牺牲什么。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耶稣牺牲的不是叫我们牺牲的不是什么，
而是乃是耶稣叫我们去跟我们换一些更好更大的交易，
而是让我们去换一些更大更好的交易。
你觉得用什么东西能够是可以换与耶稣一切，耶稣所给的一切是更好呢？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比耶稣给我们的东西更大更好的呢？
假如你想从耶稣那个角度来看，
假如你从耶稣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从父神，是永远的父子圣灵，是永远是一个最美丽的爱和团契的关系里面。
你想耶稣是从父神那边，在天上从父神那边充满了非常美丽的充满了爱和权力的那这方面来，
在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关系里面作第二位的神，他放弃成为人的样式，
他放弃了那么完美的关系，作为神的第二位，来放弃他所有的一切，来到我们世上。
他放弃了他的荣耀，他的能力。
他放弃了他的荣耀和能力。
他倒空他自己来到人的那个的地步里面。
他倒空自己来到人这个地步上来。
他放弃的是他那个的最尊贵。
他放弃了是他最尊贵的。
你假如想下，我们如果在天堂里面是何等的贵宝贵。圣经说那些王那些街道是黄金的，那些玉那些墙是玉来做的。
想想看，如果我们放弃在天堂里面那么美好的东西，想想在那个连殿堂里面的墙壁都是金碧辉煌的。
我不知道启示录所给我们看那个黄金街碧玉墙是究竟是不是真的，但是起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神的天家里面，是想象到那个荣美那个富贵那个尊荣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虽然在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这个黄金街还有碧玉的墙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里面所描述的所拥有的那些完美的东西都
主耶稣就是这样放弃这些来到这个地上。
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放弃这么美好的东西来到我们这地上，
为要拯救我们，说你们可以来跟随我，我要带到你去到父的国里面，我要带你去天堂，
为的就是来到这个世上来跟我们说你来跟随我，我把你带到父那边去，那么美好的地方去。
究竟这个是究竟是神所主耶稣要你的是要牺牲啊，还是说要给一样东西更好更大的，要给你交换？
这个到底是主耶稣是要你牺牲些什么东西，或者是他想给你一个更大更好的东西？
究竟我们是从那个牺牲的角度，还是我们从一个角度去说我们要换耶稣给我们的东西？
到底是我们要牺牲什么，还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更好更大的东西？
你愿意将你那个今生短暂的几十年来换永恒吗？
你愿不愿意把你今生的这几十年来换得永恒呢？
你愿不愿意将你现在所拥有的小小的财富，以为很重要的财宝，去换耶稣基督，换天国吗？
你愿不愿意把你今生所拥有的小小的这个财富来换得神的这个国度呢？
这个的年轻的官，这个富有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我要希望得到永生。
这个年轻的官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要换得那个永生。
但是当耶稣给他的那个条件，给他那个途径的时候，他觉得他拥有的是太宝贵，不愿意换取这个耶稣所给他的。
当耶稣提出这个条件的时候，他觉得他所拥有的一切要比耶稣给他的更加好。
大家你有没有觉得看到当中那个不合理，那个不可想象的那个的环境？
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这当中的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
很多人今天都不愿意换取耶稣所给的永生，是因为他有一个歪曲的价值观。
今生有很多人不愿意换得耶稣所给的，因为他有一个很歪曲的这个价值观。
我们今天以为自己所拥有眼前的东西是很宝贵，
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但我们没看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荣耀，那个的盼望和那个宝贵。
有没有看到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永生的盼望？
我们今天求主神怜悯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是最宝贵。
今天让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是更加宝贵的。
C.S. Lewis 讲过一句说话，
所以是 Lewis 讲过一句话，
是关于我们的价值观，
关于我们的价值观。
他说，神看我们的渴慕不是太强，乃是太弱。
神看我们的渴望不是太强，而是太弱。
很多人是一班的三心两意的人，太容易被到酒啊、色情啊、权力啊充满了脑袋就满足了。
很多三心两意的人很容易被这些钱啊、酒啊、色啊、权力充满了脑袋。
很多的人被到眼前拥有的一些眼目的情欲、世界的情欲，就已经以为说这个是我一生追求的。
很多人就是被眼前的一些情欲所满足，就觉得是这个就是我今生所求的。
C.S. Lewis 说，我们这些人好像一些无知的小孩子。
他就说我们这些人就好像是一些无知的小孩子。
有人愿意说带这个小孩子说，我带你去到大海边的度假别墅来放度假，他不愿意。
就像有人对小孩子说，我把你带到海边去度假村去，你愿不愿意？
在海边度假，
在海边的度假。
因为他不能够想象在这些这样的度假是怎样好、怎样美丽。
因为是没办法想象在这个海边的这个度假村是多么的美丽。
这个无知的小孩宁愿在街里面玩泥沙，
这些孩子愿意在家里面玩那些泥沙，
因为他没办法想象到什么是去到夏威夷。
因为他没办法想象什么是海边，在像夏威夷那么美的这样的海边。
C.S. Lewis 的结论说，我们太容易被眼前今生的东西作为满足。
作者就说，他说我们太容易被眼前的这些所看见的东西所满足。
究竟主耶稣基督点解需呼召呢个嘅富有嘅年青人呢个官，系去放弃佢嘅钱财呢？
怎么会主耶稣会呼召这个年轻的官去放弃他手上所有的钱财呢？
注意在这里，主耶稣没有呼召这个人去做穷人。
主耶稣不是呼召这个人去做穷人。
就好像有一些佛教的国家，我知道就算你是国王，你都要有一段时间你要放弃国王的身份，你要做和尚。
就像有一些佛教 的国家，就算是国王，你也要有一段时间去做和尚，
然后去周围去化缘去做乞衣，
然后周围去化缘去做乞丐。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呼召他要做贫穷人，不是说贫穷是最后的目的。
但是这里主耶稣并不是呼召他去做穷人，去做穷人不是他的目的。
主耶稣基督是呼召他是来跟随我，做我的门徒。
主耶稣是 呼召他来跟随我，做耶稣的门徒。
主耶稣基督的最终目的不是叫这个人去放弃钱财，最终的目的是叫他来跟随我。
最终的目的不是叫他放弃他的钱财，而是叫他来跟随我。
在圣经里面有其他的例子，
在圣经其他经文里面也有其他的。
主耶稣基督呼召马太或者叫做利未这个税吏来跟随。
耶稣有呼召马太也叫利未来跟随我。
他没有叫马太或者利未去将他的钱变卖所有分给穷人。
他并没有叫马太去把所有的他的 财产变卖给穷人。
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的财主叫做撒该。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财主叫撒该，
他亦都是一个很有钱的税吏。
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税吏。
当耶稣的救恩临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当耶稣的救恩临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说我愿意将我的家产分一半。
他说我愿意把我的家产的一半分出去，
分给穷人，
分给穷人。
因为以前我揸咗俾边个嘅人时候，我要四倍还翻俾佢。
以前我欠谁的，我要用七倍来还。
主耶稣冇话你仲有一半喎、
哦。主耶稣没有说你还有一半呢、啊。你
主耶稣冇话到呢样嘢。
他没有说到这样。
主耶稣就系话今日救恩就临到你嘅身边啦。
他只是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你身上。
所以主耶稣所呼召的不是呼召我们做穷人。
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的不是呼召我们去做穷人。
主耶稣基督是呼召我们去做他的门徒。
主耶稣是呼召我们去做主的门徒。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拦了你完全的跟随主呢？
有什么东西拦阻你完全的去跟随主呢？
那个的决策的关键就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价值观，你生命里面觉得最重要是什么？
这个在当中的主要的主角是取决于你的生命中的价值观是什么。
大家看到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故事的一开始的时候，
主耶稣说你想要永生啊，你诫命你知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主耶稣说你想要永生啊，你诫命你是知道，不可奸淫，不可盗窃。
不可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不可以做 假见证，你当孝敬父母。
呢啲系十诫里边嘅诫命。
这是十诫里面的诫命。
咁呢个嘅年轻人话，
这个年轻人说，
夫子呢啲我全部都遵守啦。
夫子，这些我全部都遵守了。
可能呢啲佢有遵守到，我亦都冇怀疑佢冇佢啊。他有没有遵守，他一定有遵守。
这些我都不怀疑他没有遵守，我认为他都遵守。
但是有一样十诫里面诫命的第一诫他就没有遵守了。
但是诫里面的第一条诫命他就没有遵守。
十诫诫命里面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诫命里面的第一条就是说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神。
这个的年轻的人，有钱人，他就觉得金钱财富是他的神。
这个财主，这年轻的财主就认为，今生他的钱财就是他的神。
他所抓住的就是他的财富。
他所抓住的就是他的财富。
他所眼前拥有的财富比他的眼前神所给他的他觉得更重要。
他眼前的这些财富他觉得比神所给他的更加重要。
在今天你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你是抓住的？
在今日你的生活当中你是被什么东西所抓住呢？
有什么东西你是抓住不放，因为他给你有安全感？
有什么东西是你抓住不放，因为它能给你安全感呢？
每一年就去到复活节或者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很多人的受浸加入主的名字。
每一年到了复活节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期望有很多人能够受浸归入主名。
我很多时候鼓励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你信了主了，你应该受浸哦。
我在英文堂里面经常鼓励他们说，你已经信了主，应该就受浸咯。
有些人告诉我，我不想受浸，我信主，但我不想受浸。
有一些人就告诉我说，我不想受浸，我信了主，但是我就不想受浸。
因为我不喜欢在人面前作见证。
因为我不想在人面前做见证。
面子有问题啊？
面子问题嘛。
究竟信耶稣重要啊，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到底是信耶稣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呢？
主耶稣基督自己作榜样受浸。
主耶稣他自己做榜样受浸。
主耶稣基督也都吩咐我们信主的人，你去使人作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帮他们施浸。主耶稣吩咐我们去施浸。
主耶稣都吩咐我们去施浸，给那些去给那些人做我鼓励人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浸。
主自己做榜样受浸，主自己吩咐人信主的人要去受浸，而竟然有一些的人说，我愿意信耶稣，但是因为我的面子，我不喜欢受浸。
主耶稣做榜样自己受浸，也吩咐信的人去受浸，但是却有人就说，愿意信主，不愿意去，因为面子问题就不施浸。
今天主耶稣其实叫我们呼召我们的，不是叫我们牺牲什么。
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的，不是呼召我们去牺牲什么。
其实主耶稣好像某一个角度好像来邀请我们，你来跟我玩这个更大更好 的游戏。
主耶稣今天来好像是跟我们玩一个游戏，一个更大更好的这样的游戏。
将你以为你最宝贵的控制你生命的你放低交给我，我将我自己交给你，你愿不愿意？
把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放下，然后换取我所给你的。 更大更好的，你愿不愿意啊？
我要属于你，你要属于我。
你要属于我，我属于你。
当我们愿意这样摆上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摆上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是接受主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交易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愿意把主耶稣啊接受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样嘢，
你就会发现一样东西。
以前你以为好宝贵，或者佢以为你控制你嘅嘢，
以前你认为很宝贵，能控制你的东西，
佢唔会再控制你，唔会再拥有你。
他不再控制你，不再拥有你。
你有咗耶稣之后，你就会得着真正嘅自由。
你有了耶稣之后，你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在历史里面很多的见证就是说，一些人以前他觉得名声是很重要，
在一些见证里面就有一些人认为名声是很重要，
但是当他愿意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
当他愿意跟随主愿意做主门徒的时候，
他觉得名声或者其他人对他说怎样的看法很无所谓的，
他就感觉到名声或者人家对他说什么就无所谓了。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其他人对我怎样的批评我没什么所谓，
其他人对我怎么样批评我我都无所谓了。
有些人以前是很着紧那个权力的，我要做阿 boss， 我要是 number one。
以前有人对这个权力觉得看得很重要的，人家叫我老板。
但是当他信了主的时候，他反而愿意谦卑的去服侍人。
当他信了主之后，反而他很愿意谦卑的去服侍人。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这样的人？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
有些人以前觉得钱是很重要，钱是大过个天，钱是遮住他的眼的。
以前有些人是觉得以前觉得钱很重要，钱大过天，钱是他所有一切。
但是当他信了主的时候，他反而很乐意的将他手上的财富是愿意跟别人分享。
他信了主之后反而愿意把他的财富跟其他人分享。
有些人的他以前是很渴望别人去接纳他，
以前
很渴望别人会去爱他。
有一些人是以前 很渴望别人来接纳他，来爱他，
为着一些的人的爱去别的接纳，他愿意牺牲一切 去拿这些。
为了得到人家的爱，他愿意去牺牲一切。
但是很多时候得着的是失望，
但是通常得到的是失望。
但是当他愿意接受主去跟随主的时候，他发觉他可以自由，可以勇敢去爱其他人，他不在乎其他的人是不是去爱他。
但是当他接受耶稣之后，反而他可以去爱别人。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真的要好搞清楚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的价值观。
究竟你觉得这一世里面是什么是最宝贵？
到底我们这一生当中什么东西是最宝贵？
因为你搞清楚这个价值观的时候，你就可以影响你怎样使用你的时间，怎样使用你的金钱，还有怎样与别人建立好的关系。
因为你弄清楚了这价值观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用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和别人相处。
很多人所看住的，我相信中国人尤其是很着重那个眼前，那个叫做实际的。
我觉得中国人尤其是就是我们很注重眼前的这个实际的东西。
我们看得到、揸得到的就是实际，
我们看
不到、揸不到的就是虚幻的。
我们看得到的、抓得着的就是实在的，看不到的、抓不着的就是虚无的。
所以很多这个成为很多人那个不愿意跟随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成为很多人不能够跟随 主耶稣的原因。
主耶稣基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主耶稣说，人要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得到了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去换取生命？
人还能拿什么去换取生命呢？
咁明显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以为世界仲紧要过耶稣基督俾佢嘅生命。
这么明显的道理，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世界比耶稣能给我们的要重要。
使徒保罗话喺腓立比书三章嗰度话：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里面讲：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是一个，他知道他生命的价值观，知道最宝贵是什么。
保罗知道他自己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是宝贵的。
你今日你觉得最宝贵是什么？
今日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
你今日所抓住的最不肯放的是什么呢？
今天你抓住的最不肯放的是什么呢？
你想知道 Richard 后来怎样处置他的货车吗？
你知道这个 Richard 后面是怎么处理这架车子吗？
他最后将这架货车开去附近的一个教会。
他就把这就开着这架车开到附近的一家教会去，
嘟嘟敲门，将嗰条车匙送咗俾嗰个教会个牧师。
把车的钥匙交给了这家教会的牧师。
爸爸问佢：点解你咁样将架咁辛苦换翻嚟嘅货车送咗俾奉献咗俾教会啊？
他爸爸就问他：为什么你把那么辛苦得来的这架车这么轻松就送给了教会呢？
他说：第一，我不需要一架车。
他说：第一，我不需要这架车。
第二，我也都不想拥有一架车。
第二，我也不想拥有这架车。
他说他学了一个功课。
但是我学习了一个功课。
他学了满足。
我学会了满足。
他学了自信。
我学会了自信。
不怕在三百人面前讲说话。
不害怕在陌生人面前说话。
亦都佢话：我唔想为着因为一啲嘅物质去改变佢自己。
我不想为了一些物质的东西而改变自己。
有啲人真系有咗架车之后咧，好麻烦嘅。
有些人真是有了一架车之后，其实就变得很麻烦。
佢话：从神嚟嘅嘢，我乐意奉献翻俾我嘅神。
他说：“从神而来的东西，我愿意把它奉献回神那里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功课。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功课。
今天你有没有好好的反省你生命的价值观？
今天你有没有好好的反省你自己的价值观？
什么是更好、更大？
什么东西是更大、更好？
或者另外一个问题。
或者另外一个问题，
有什么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好更大呢？
有什么东西比我们主耶稣更好更大呢？
让我们低头祷告。